Hello， 大家好，我是华伦，欢迎来到爱故事爱故事频道。我喜欢听故事，希望这些故事能带给您想象力、思考力、判断力以及创造力。让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上次说到呢，这赵川呢跑去找赵盾呢，大声嚷嚷说：“为什么要去偷袭秦国啊？”这赵盾一听到赵川这样叫呢，他跟赵川说：“没啊，没这种事啊，你别乱说，扰乱军心啊。”不过他这样说有用吗？当然没用了。早就有秦国的间谍呢，把他们兄弟两个这段对话呢回报给这秦康公了。秦康公一听，天哪，这赵盾怎么知道我们的计划呢？所以呢，他将撤退的路线以及时间呢稍作更改。当天夜里，这秦军呢改道撤退。隔天呢，晋军在确认秦军已经撤退之后呢，也撤军回国了。回国之后，赵盾要来办这个泄露军机的罪啊。他把这赵川叫上来问他：“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要偷袭秦军啊？”赵川说：“哼，若要人不知，除非即莫为。哦，他到现在不认错我。”赵盾说：“废话，到底是从哪里听来的？快说。”赵川也不多想，他说：“是虚假跟我说的。”赵盾一听，好，把这虚假给我叫上来。在确认是虚假泄露军机之后呢，赵盾将这虚假免去官职，放出去魏国。至于他原先的位置呢，则由他的弟弟胥克替补。这也算是替功臣之后的照顾了。哎，你听到这有没有觉得什么事很奇怪？怎么这赵川都没事啊？他先是违反军令出战，后又泄露军机，难道都没错啊？赵盾说了，赵川是先君的女婿，不可以处罚，这件事就算了。哇，会不会太不公平啊？真是因了一句话，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那就有关系了。虽然秦军已退啊，但是元气并未受伤。这赵盾担心啊，秦军仍旧会随时来犯。这于骈跟赵盾说了：“相国啊，我猜这次秦军出征呢，主要都是靠士会在筹划。只要士会在秦国的一天呢，我想我们是没有办法高枕无忧的。”赵盾点点头，还要这于骈呢下去邀请主要的大臣们来讨论一下，针对这胡射孤还有这士会两人呢，他们应该有什么样对策处理。荀林父建议啊，可以赦免这胡射孤的罪，召他回国，但细阙却反对。他认为胡射孤确实有杀大臣罪名啊，若是让他回国，要怎么对国人说明啊？若真的要招呢，也是招这士会，因为说到底士会并没有犯错啊，只是因为一时局势的变更而出走到秦国，加上这士会足智多谋，对晋国的威胁更大。赵盾听完之后点点头说：“嗯，这话有道理，但是秦刚公对士会很好啊，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将士会召回晋国呢？”于骈想了想说：“嗯，我知道有一个人，或许由他去有机会呢。”赵盾说：“哦，有人可以说服这士会啊，你快说来听听吧。”于骈说呢：“之前呢，魏抽将军有一个侄儿叫做寿余，听说这个人呢非常会临机应变，我猜他或许会有办法的。”赵盾说：“嗯，好，都是这样的话，还请你帮我跑一趟，去看看这寿余愿不愿意接受这个任务呢。”于骈领命之后呢，立刻前去找这个寿余啊。在说明来意之后呢，寿余表示：“嗯，他愿意帮忙设法将这士会带回晋国。”两人讨论好之后呢，于骈回去向着赵盾复命了。隔天早上，赵盾对外宣布，因为担心秦国呢会来偷袭，所以要边境的人民呢加强防守，若是没有防守好，将要重罚。另外，由于魏氏呢是个大家族，应该要做领头羊、做模范，所以他建议晋灵公，要求着魏氏的族人呢必须尽心防守。晋灵公一想，嗯，这事情恐怕要跟魏氏的人民当面说明清楚吧，来吧，去把魏氏人请来啊。不久，寿余就来到宫中啊。在听完赵盾的说明之后呢，寿余公然拒绝赵盾的建议。他认为这边境这么长，魏氏的族人要如何防守啊？一旦防守不利，还要被处罚，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他不愿意接受。赵盾一听，非常生气地说：“他说寿余，我叫你来这里是告诉你有这件事，不是来跟你商量讨论的。现在限你三天，三天之内将你的人民防守的计划跟名单交上来，要不然我就用军法办你， 给我下去。寿余回去之后闷闷不乐，他老婆问他发生什么事啊，他把今天早上在朝中与这赵盾的对话都说给他老婆听。他告诉他老婆，哎，我看到晋国我是待不住了，我们一起去秦国吧。说完了，他叫人整理家当，叫好马车，准备开溜走人了。正当大家在整理的时候呢，寿余一个人在那边借酒浇愁啊。不过由于一个人喝酒无聊嘛，他叫他的厨师呢去弄点吃的来。这厨师呢准备来的食物呢被他东挑西拣的，嫌东嫌西的，一会嫌这个不好吃，一会又嫌他不卫生。最后呢，他发起酒疯啊，把这厨师给修理了一顿。由于这厨师呢不甘心无端被这寿余殴打，之后他偷偷跑出去到赵盾的府上，向赵盾告状说，报告这个相国啊，寿余想要逃到秦国啊。赵盾一听，马上派这韩厥去搜捕这寿余。韩厥率领的军队呢来到这寿余的家中啊，寿余看苗头不对啊，赶紧上马逃走。那可怜他老婆反应不及，被韩厥给抓到送进监牢了。寿余逃到秦国之后呢，他向秦康公说明他为什么逃到秦国来。秦康公一听，真的假的，赵盾会做这种事？他问一旁的侍卫啊，你看这寿余是真的来投降，还是有别的目的啊？侍卫说，晋国人呢很狡诈的，还是当心点好吧。他问寿余啊，你说你来投降，那你有带什么东西来可以献给我家主公，来表示你的忠心或是你的价值吗？寿余说，有的。接着他从袖子里拿出了一张图，上面记载的是他的封地魏邑里面的土地、人民、粮食等重要资讯。他跟秦康公说，若是您接受我的投降，这魏邑就是您的了。秦康公手中拿着魏邑的资料，目不转睛地看着。毕竟这魏邑啊，可是晋国一块非常重要的领地。他边看边问这侍卫，你觉得我们有机会拿下这魏邑吗？寿余注意到秦康公的眼光啊，并没有在侍卫的身上，他偷偷的向侍卫使了个眼色，然后呢又偷偷的踢了侍卫一下。侍卫马上明白他的意思啊，什么意思？就是寿余是来接他回家的。其实侍卫原本就是晋国人嘛，他也一直想回到晋国，但是因为之前公子雍的事情，他出奔秦国，而晋国又没有人请他，他如何回去呢？现在寿余这个暗示就是他要来接他回去的意思。侍卫对秦康公说，能收下魏邑当然很好，这样秦国便能正式的向河东拓展疆域。不过在魏邑防守人民应该会担心晋国会讨伐他们而不愿意归附吧。寿余说，魏邑守城的人名义上是晋国的臣子，实际上都是我自己的人，只要我登高一呼，大家都会来归顺的。秦康公说，若是这样，我们就有机会拿下魏邑了。我看这样好了，这件事需要一位了解晋国的人去处理，侍卫啊，你可以跟我一同跑一趟吗？接着秦康公派出了西起树以及侍卫寿余一同前往，来到这河口。有人向西起树报告，河对岸有军队在那。西起树有点担心啊，这会不会又是个计啊？这时寿余说，别担心啊，这一定是魏邑的守城将士啊，他们不知道我在这，不然他们不会派兵防守的。要不这样吧，你先让我过去说明一下好不好？秦康公说，侍卫啊，你就陪寿余一同过去好了。侍卫跟秦康公说，主公不行啊，这晋国人多狡诈，若是我过去谈成了那当然好，但要是失败了呢？要是失败，我可是会被晋国抓去，那我在秦国家人可能也会被连累处罚，我可不可以不要过去啊？秦康公说，你放心啊，是我叫你过去的，若谈成了当然是重重有赏啊，若是失败了也不怪你啊。至于你的家人呢，我会护送他们平安回到晋国的，当然到了晋国之后会怎么样我就不能保证了。侍卫仍旧有所犹豫啊。秦康公说，哎呦，我说的话你不信啊，好好，我对这黄河发誓，这样你信了吧。一旁秦国的大臣绕朝建议秦康公说，主公，侍卫是晋国的谋臣啊，你让他回晋国，这不是放鱼入大海吗？他这一去一定不会回来了，你千万不要相信寿余的话啊，主公。秦康公说，哎呀，你想太多了啦，侍卫不是这种人啊，你相信我的眼光吧。说完秦康公还是决定 让士会与授予一同前往。离开之前，老曹拿了一个马鞭交给这士会，他低声对士会说：你不要以为我秦国没有人，你这点诡计没有人看得出来，不过因为今天主公疼爱你，我就不多说了，快走吧，要是迟了，我说服主公你就大祸临头了。士会低声对绕曹说：谢谢。转身之后呢，他与授予一同渡河而去。这士会才一渡河呢，对面就是赵盾的儿子赵朔前来迎接他。赵朔对士会鞠了个躬，他告诉士会：我特地奉家父之命在这迎接你。话一说完，擂起战鼓，后方荀林父细缺率领大军来到河边，一同迎接这士会。秦刚公一看，不会吧，真的中计了。他想要率军渡河追击，但西岐叔跟他说：主公不可以啊，晋军有备而来，我们贸然渡河太危险了。秦康公冷静下来之后说：你说的对，哎，算了吧，我们回去吧。晋军见到秦军离开呢，也率领军队返回绛城了。后来秦康公有没有按照约定将士会的家人送还晋国？有。那士会呢，士会为了感谢秦康公能遵守信用，所以他特地写信回复着秦康公，告诉他其实秦晋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两害，可以的话秦国不要再与晋国发生战争，休养生息，这样对两国还有两国人民来说才是好事啊。秦康公接受他的建议，在接下来的数十年，秦晋之间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战争了。由于从秦穆公开始，秦晋两国有好几代的姻亲关系，所以后人呢将这双方联姻称为秦晋之好。这安定的日子在春秋时代根本就是一种奢侈啊。没错，才平静没多少天就在晋灵公八年的某一天，突然有人报告这楚国的楚穆王病薨了。赵盾一听，太好了，楚国新上国君，我们可以借此重振晋国的霸业了。说完立刻发函号召宋、鲁、陈、魏、郑、许等国前来新城会盟。诶，你说这陈、郑、许不是已经归附楚国了吗？那怎么会到新城来会盟了？哎，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嘛，讲难听点来说就是墙头草，讲好听点呢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了。这楚国的新君位置还没坐热，到底是不是块料还不知道，不过这晋国可得罪不起啊，所以怎么样，他们也只好怎样，先改抱大腿啦。这场会盟，齐国的齐昭公呢，原先也想要来的，不过因为身染重病啊，还没到会盟的时间，他就病死了。齐昭公死后，改由他的儿子舍即位，不过这世子舍呢，才即位没多少天，就被他叔叔公子商在灵堂之前给杀了。公子商杀了世子舍之后呢，还假好心的说，其实他这么做啊，都是为了要将这国君之位让给他哥哥公子元啊，所以他才会忍痛杀了世子舍，这是为了齐国好啊。那公子元一听呢，吓得面如白纸啊，他告诉公子张，你不是想要这国君位置很多年了吗？我是可以当你的臣子啊，但是你应该不愿意当我的臣子吧，所以别开玩笑了，我怎么可能当你的国君呢？哎呀，我都老了，我只想安享晚年啊，并没有想要当国君，这国君的位置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说完了，这公子元呢称病在家，终身不上朝堂。公子上一看，哇，他哥哥都做到这个样子了，也没必要赶尽杀绝吧，所以呢也就不跟这公子元计较了。接着公子商即位，是为齐义公。齐义公上任之后呢，由于这世子舍的母亲赵姬天天在后宫为他惨遭横祸的儿子流泪，搞得这齐义公心情不好，索性呢他叫人将这赵姬给关了起来，免得呢每天听到在那边哭。这赵姬原先是鲁国人他被关之后呢，写信请人交给这鲁文公，想说希望这鲁文公呢可以来救他。不过鲁文公害怕齐国呢兵强马壮所以他想还是让这周匡王来帮忙说说看吧，这样子可以免得自己出头得罪齐国周康王因为跟鲁文公关系不错，所以他马上答应了这件事他叫大臣善伯去齐国请这齐义公把人给放了。 齐公一听到大王的使者来，礼貌上了得好好接待一下。但万万没想到呢，这善伯见到齐公，劈头就跟他说：“大王的意思是呢，你都杀了人家的儿子了，没有必要管人家母亲吧？把人家母亲放回鲁国怎么样啊？”哇，有没有需要把话讲这么直白啊？这齐义公最忌讳就是人家说他弑君篡位的，你善伯一来劈头就把他说出来，这不是惹人嫌吗？没错，齐义公听到这话呢，可是火冒三丈啊。但毕竟对方是周天子的使臣嘛，他不便当场发作啊。他请善伯呢先回公馆休息一下，他告诉他这件事我会处理好的。过了一会呢，齐义公请人将这糟鸡呢换到一个好一点的宫院去住，接着他再请人通知善伯说，大王既然要帮糟鸡求情，你要不要当面跟糟鸡打一声招呼，这样糟鸡才知道这是周天子的恩德啊。善伯想一想，也对哦，不然这糟鸡都不知道自己是被谁所救的呢。于是善伯便驱车来到这糟鸡所住的后宫啊。这才刚刚一进糟鸡的宫院啊，这齐义公马上率领人冲了出来说，善伯，你为什么擅闯糟鸡的宫院？难道你想要做糟鸡的小王吗？来啊，把这善伯给拿下来，我要到周天子那去告状，看看大王怎么说。接着齐义公出兵讨伐鲁国。不是要去周天子那，怎么来讨伐鲁国呢？因为齐义公知道啊，这周天子其实是鲁国请来的，你一个小小鲁国竟然敢在我后面嚼舌根，我不修理你，我修理谁啊？你看看这齐国啊，这怎么才一代的人啊，就能从一个尊王攘夷的大国变成了嗜杀国君、囚禁国母、关押王室、凌虐邻国的穷凶恶极的国家呢？更可怜的是啊，这朝中大臣啊竟然无人敢发一言啊。这鲁国听到齐国大军压境啊，赶紧向晋国老大讨救兵啊。晋国一听到鲁国求救呢，马上率领八路诸侯前来声讨这齐国。那齐义公一看，哦，糟糕，玩太大了，搞得八路诸侯都来了，看样子得先忍耐一下吧。所以他赶紧放了这善伯，然后呢找人拿了很多钱去给这晋国认错。那晋国一看，看在这么多金银财宝的面子上，齐国这件事那就算了。他告诉齐国，你不要再去打扰鲁国，知道了吗？说完便将八国联军给解散，各自回国了。鲁文公一看，不会吧，老大你收钱就走人哦，那这齐鲁的梁子不是越结越大吗？无奈的鲁文公呢，之后呢只好派使者去向齐国道歉，并且送上金银财宝。那齐公一看，既然鲁国都知道不能得罪我齐国，好了，那这件事就暂时打住，我也不想穷追不舍了。其实晋国这个动作非常的不好啊，那只看钱办事，那还能叫做霸主吗？没错，因为这问题呢常常不会只有一个的。这齐国的问题暂时解决了，那宋国这边又出事了。这宋国从宋襄公传位到宋成公，又传位到这宋昭公。这宋昭公呢每天只知道打猎游玩，完全不管政事。听到这大概可以猜得出他下场会变怎么样了。宋昭公呢有一个弟弟叫做公子豹，听说呢他长得比女生还要漂亮。他一听到齐义公，也就是这公子商啊，善尽家财收买人心，于是呢他也怎样异样化虎的照着做。果然呢宋国人民都觉得公子豹呢更适合当宋国国君了。不要说宋国的人民了，连他的祖母啊，也就是宋襄公的妻子啊，也支持这个孙子来当国君啊。所以呢，他祖母暗中计划，趁着宋昭公出门打猎的时候呢，找人杀这个宋昭公。哇，有这么狠的祖母啊，想要杀了自己的孙子。当时呢，宋国的大臣荡义珠在偶然的机会呢，得知了这个消息，他赶紧通知宋昭公说，主公，你今天不要出去打猎了，不然我怕你有命出去没命回来啊。没想到呢这宋昭公却笑着说，哎呀，他们都是想要杀我了，天天都有机会，我能天天躲他们吗？说完了，他带上了宫中所有的宝物呢，跟大家一同出门打猎。这宋昭公前脚才刚出门啊，后脚呢这宋国的大夫华武呢就率领着众人呢关上大门，然后出城去追杀这宋昭公啊。这华武是谁呢？ 这华敖呢，就是之前刺杀宋襄公这个华都的后代啊。由于这城门被关闭了，所以呢，有人赶快通知宋昭公说：“糟糕啊，国中有变啊！”这荡一珠劝宋昭公说：“主公，你先逃到别的国家去吧。”宋昭公摇了摇头说：“不然，在这里上从我的祖母，下到国人，没有一个不希望我死的。与其死在国外，还不如死在自己的故乡啊！来啊，听我的话吧，把这车停下来用餐，大家吃饱了才好上路嘛。”等到大家都吃饱之后呢，宋昭公跟大家说：“这件事呢跟大家没关啊，谢谢你们多年来陪伴我，我呢也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谢谢你们的。现在这车上呢是我宋国所有的金银财宝，你们能拿多少就拿多少，拿了就赶紧离开，不要在这边陪我送死啊。”哦，看来宋昭公可是早就准备要去死嘞。随行的人员呢全部流下眼泪跟宋昭公说：“主公你先走吧，我是后面有追兵，我们会帮你阻挡的，你快逃吧，不要在这边白死啊。”宋昭公说：“都说了不关你们事，赶快走。”但这话还没说完呢，华敖的追兵已经赶到了。华敖对众人说：“今天我是来杀这无道昏君的，跟你们其他的没关，没事，全部给我让开。”宋昭公听到这呢，他再次大声的喊说：“我叫你们走，都快走。”许多人流着眼泪，但还有一半的人以及荡一珠不肯离开。华敖看着荡一珠说：“你是贤臣，没有必要死在这里，让开。”但荡一珠却回答华敖说：“要是贤臣又不能忠君，那还有什么用啊？”华敖见荡一珠不愿意让开，无奈只好指挥众人一拥而上啊。而这荡一珠及留下了半数的随从呢，拼死奋战到最后一口气，之后一个一个纷纷倒下了。而宋昭公呢，他到最后终究逃不过这死劫，踏上了黄泉路。解决了宋昭公之后，公子豹即位，是为宋文公。不过这个杀人凶手华敖有没有升官发财啊？没有。因为呢，他回去之后突然间心脏疼痛，当场暴毙。诶，这华敖到底是做坏事遭到报应，还是被兔死狗烹，恐怕得要问他自己才会知道啦。但不管怎么说，这宋文公算是弑君篡位啦。那身为中原的老大哥晋国，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能不表示一下意见吗？当然不能啊。所以赵盾派了大将荀令父率军，并且召集陈、郑、魏等三国出兵讨伐这个篡位的宋文公。还是那句老话，宋文公是坏蛋，但是不是笨蛋。他早就算到晋国会来攻打他了，所以呢，他请人准备了许多金银财宝要贿赂这晋国。他一收到晋国联合三国来攻打宋国的消息呢，马上送上大礼。荀令父一看，哎呦，这么丰富的金银财宝啊！他跟陈、郑、魏三国的国君说：“我觉得，既然宋国的国民呢都喜欢这宋文公，我们也没必要硬拉他下台，你们说是吧？更何况你看，这宋文公很有诚意耶。”郑国的国君站出来反对说：“我们这次出兵是要来讨伐宋国弑君的罪行，若是同意他的和解，那不等于告诉天下人，所有弑君的人只要拿钱出来就可以没事了吗？我不赞成，我不赞成我们收下宋国的财物。我建议我们应该继续攻打这宋国。”荀林父回复说：“哎呀，你整天打打杀杀的又死多少人啊？你想想看嘛，我们晋国在前面已经原谅了齐国的公子商，也就是这齐义公了，总不好后面不同意宋国公子豹的请求嘛，这样人家会说我们晋国双标了，那以后我们要如何管理诸侯呢？”说完，荀林父决定收钱走人。郑穆公看到这画面叹了口气啊，哎，晋国接连两次唯利是图，根本已经没有霸主的样子了。我看这楚国新上任的国君呢，都比他像个霸主。看来我郑国不应该再侍奉晋国，要改侍奉楚国以求自保了。这郑国改侍奉楚国的消息呢，很快就传到了晋国。那赵盾有没有做什么呢？没有，他竟然当没这件事哎。针对小老弟叛变这种事，赵盾竟然糊弄糊弄就过去了，那你说这晋国还算是霸主吗？这中原能不乱吗？ 没错，当这霸主的光环褪色之后，这中原的乱世一宗接着一宗，而这弑君的事情呢，就好像传染病一样，一个接着一个而来。接下来又会是哪一个国君倒霉被杀呢？这故事会如何的发展呢？我们要到下次才能跟各位说咯。好啦，今天就先说到这。若喜欢我的故事，记得动动您的手指，给我五星评价，或是追踪、订阅以及分享哦。当然，也欢迎您留言分享你对这一集的想法，或是你也可以请我喝一杯咖啡或是饮料，让我有持续创作的动力。其实历史就是顶层阶级的生活记录，了解他们的思考方式以及作业模式，才有机会改变您的未来。谢谢您来听我说故事，我们下次再见喽。